大家好，我是创业不靠谱的 Michael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案例，这个项目叫 Snack Pass。我们知道，这个外卖的行业在中国，像美团、大众点评、饿了么垄断的这种餐饮预订市场中，是否还有一些新的机会呢？那我们看看国外有没有这种新的模式出现。啊，美国呢也存在很多外卖的巨头，像 DoorDash、Grubhub。甚至 Uber Eats 啊等等，啊也并不是一家独大，但是到底还有没有后起之秀，有没有新的机会呢？在美国呢，有这么两家公司啊，一家叫 Rachel 啊，另一家叫 Snack Pass，这些平台呢也吸引了大量的新用户群体，啊，那知道外卖呢，它是一个本地化网络效应很强的一个啊这么特点，啊，在一个地区获胜，并不在会在另一个地区有优势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看美国这家好玩的公司叫 Snack Pass，它的外卖呢，哎，跟饿了么一样，也是校园起家，啊，并且支持这个也是在移动端啊提前点餐。这家公司呢，在2017年成立，啊，它主要是为消费者提供多家餐厅的优惠折扣和点餐服务，啊，并且呢，这里头有一些游戏的机制，也就是消费者每次点餐呢，都可以累积点餐点数，用于兑换食物，甚至呢，可以向发给好友啊一些特色的礼物作为礼物，这种方式是不是有点像这个瑞幸咖啡的这种方式啊？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？但这家外卖公司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提供送货服务，所以呢，它有了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利润啊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有些人为什么会为如此的渴望通过它支付外卖费用？啊，愿意获他的忠诚积分，并把食物兑换的食物通过积分兑换的食物，啊，给自己或给朋友呢？啊，所以呢，在这个也是一种文化的象征，啊，甚至在耶鲁这个学校，大家用这个 Snack Pass 已经成用它的奖励已经成为了一种表达谢意或者调情的新的方式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外卖它就是一个很细分的点。那其实，在国内的外卖市场上，我们也看到，你像瑞幸咖啡是不是外卖？它也是外卖。很多商家在独立地发展自己的营销方式和获客的时候，并没有太多的依赖第三方外卖平台。这种，我个人都是认为，其实就是在做外卖中的细分的场景。啊，很多并没有依赖于美团、大众点评、饿了么的平台，而是我利用我自己的，体系和营销的方式去来吸引的客户。比如像拼多多，啊，另一个上市公司瑞星，在瑞星在国内，大家会看到，我们会买一送一，买一送二，要分享朋友会获取免费的，和也变成了一种在白领中的一种时尚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Snack Pass 呢是在耶鲁大学里的造成了一定的小的名气，让他觉得很好玩，所以让大家觉得特别愿意什么呢？去积累他的积分的忠诚卡，然后呢去送给朋友，啊，就有意思，啊，所以呢，这可以看到社交型的这种，啊，餐饮的服务。和社交型的这种，预订的服务，也许会成为一种新的方式，啊，在国内有用拼多多用社交的方式打造了一个，新的电商的模式。那在外卖行业中，是不是也会有这种场景存在？我们可以拭目以待，拭目以待，但是从国外的这个 Snack Pass 运行的2年后，已经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中非常普及。已经达到了75%以上，并且也获得了很多资本的青睐，所以呢，我们有他的一句话叫"未来的消费支出将具备社交属性"，所以呢，个人觉得，也许这是一个新的风口和新的方向。